到这样的话也比较方便。今天的题目就是主耶稣教导的祷告啊，经文在刚才我读的路加福音第章啊第十节。好，我们先看那个对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讲的就是刚才我读的经文啊，读的经文就是篮球里这个有一天晚上。夜里来了一个客人来到他家，那他家里面有什么吃的啊？那后来他为了不让这个朋友饿着，他就半夜来敲这个屋主的门啊，就是晚上的屋主啊。那屋主的话，因为睡得很少，家里没睡，他不断的敲门的时候，他就有点烦，他说干嘛？啊，我也睡了，你半夜来搅扰我实在是一件不讨人喜欢的事情啊。他说你怎么没有饼给你，但是这个求饼的人他一直在敲，这个人如果实在没办法，只好半夜起来按照他的需求就把饼就给到了他。那这个人求饼的人把饼给他的东西，他就解决了那个客人的饥饿的需要啊。那这个比喻对祷告生活有什么启发？你看下面啊，那正好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主耶稣他在夜里面祷告完以后，有一个门徒就来问他说请主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当时门徒很希望从主那里学习怎么样祷告，他们知道主是一个祷告的主。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常常的在夜里面祈祷，对不对？那门徒的话，圣经里面没太描述得到门徒没有祷告，所以门徒他们很稀奇，他们的主为什么要常常祈祷啊？所以他们为了学习主怎么样祈祷啊，那有门徒就来问主耶稣，请主耶稣来教导我们祷告。那主耶稣就用了这个半夜求饼的故事来告诉他们怎么样祷告。我们一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不大会发现这个故事里面隐含的祷告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一点一点去分析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半夜求饼的故事包含了很深很深奥的大道的奥秘啊。那现在我们来一点一点来解释这个故事怎么样启发我们这些信徒或者是基督徒平时在祷告中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好生活，是怎么样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或者是大有功效的祷告。好，这个比喻我想我们各位弟兄姊妹啊，有祷告生活的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都会出现一些下面不同的结果。我从四个方面来看，我们祷告后有一个什么样从神的回应啊？第一个回应就是祷告后什么事都会发生啊！我想你们也有，我也有，为了一件事祈求，那是应该没有任何的情况发生。好，我们看下面的内容。那保罗在圣经里面记载，保罗也是一个祷告的使徒，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他有一次为自己身上的那根刺祷告吗？保罗身上有根刺，
神很有爱，
他的标准回应他，
对不对？祷告不
只是一次，是三次，
三次他的儿子还在身上，就是他的这个病痛还在身上。
我想很好，保罗当时的心情也很沮丧，
对不对？
哎呀，这个事很麻烦，
很骄傲我、
啊、让我做事情不得安宁，
很希望
就是耶稣能够用他的道理啊，给我这个词啊，结果没有。但是主给他一些安慰的话，
对不对？
我让你这个词放在你身上，是让你有更无边的，
我会给你更无边的恩典，
以至于这个词不会伤害到你的生命，也不会影响你的时光
啊。那最关键的是保罗他的担心，
神为什么没有回答他啊？
因为保罗得到主的启示过大，怕保罗因为他得到主那么多的给他的属天国奥秘的启示，那保罗会自大自高。所以保罗他担心说，原来主把这根刺放在我身上，是提醒我随时要保持一颗谦卑的心，
不管我将来的传道的能力如何，我一生的能力如何，要让保罗知道这一切都是源于主的心，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过大。所以主要把这根刺放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回应他。
后来保罗信心，
反正第二个情形，
祷告后发生的事情不是我期望的
啊。
约纳的祷告，我想大家要很清楚，
你以为才就是亚述那个才，
亚述是一个很凶残，是一个道德败坏、杀人无数的一个强悍中东的民族啊。当然特别的以色列人也是好有钱，不知他们杀死了多少以色列人
啊！他们是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死对头。当时还记得七百北国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就是亚述人把他们所灭掉，把这些以色列人全部掳到亚述。好，后来一看亚述人又回到一些亚述人又回到这个北国以色列，当地剩余的这些以色列人通婚，然后生下了他们后代撒玛利亚啊。所以在历史上亚述国啊是一个非常凶残的民族，我想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不会喜欢这个民族，都恨之入骨，巴不得亚述人啊遭神的咒诅，早点去死好。那可是这很奇妙啊！当时神派这个耶纳去，你以为才去宣告神审判信息的时候，我想呀，这个耶纳他不厌，他一百不厌，所以他才南言白言白言马上，谁叫他去亚述，去尼尼他就要走啊，去他死亡，相反的方向逃避神的一个差遣啊！我想心里面的神肯定差派别人去，我实在是不愿意做这样得罪以色列的事情，我巴不得这个亚述民族啊早点的灭亡。结果神没有决定他，也没有决定他的心，这个祈求，反正最后还是要把他的亚也就是尼尼微城里面。那当时他到了尼尼微城里那一天，他绕城走了一圈啊，他们也传亚述啊，你们敢大为难啊，再来个为难信息。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再过十日啊，你们这城就要倾覆了。他就是报的，他一看到城里面，他这个他是恶贯满盈，没有悔改的迹象，他就沿街的说：“再过40日，你们就完蛋，你们就等着毁灭了。”结果这个消息，我想他心里面当时也在想：“哎呀，我太高兴了，
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你们灭亡，我在看你们笑话。
结果他传了这个审判信息，被染传到王那里，那王一听，哇，大惊失色，赶快披麻蒙灰，不只是自己披麻蒙灰，而且叫前仆上阵的包括牛羊牲畜也一样，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啊，当神看到这些亚述人尼尼微人，啊，他们悔改，那神那个愤怒的神就收回来。那这个时候，神就不再降灾祸给这个尼尼微人。神当时本来是要审判的人，那个审判就忘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件事情上，亚述的祷告，这个约纳的祷告，他是没得到神的回应，哎，跟他的祷告方向是相反。我想他缺乏的就是对神，他以为是神的公义审判这个啊真理，他缺失的是神还有怜悯慈爱另外一方面的属性。对不对？他知道神是公义的，他可能缺乏神他是慈爱的。对于悔改的人来说，神他会施加他的怜悯在他们中间。第三个情形，我们看一下，祷告的是按我们的所求所想实现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祷告，对不对？为他的侄儿子这个罗德的祷告。他求神饶罗德一家人，一个性命啊，神也愿意降灾祸给罗德的家人。那摩西的祷告，摩西为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神要震怒，要降灾祸，要驱灭他们的时候，他一次一次大求，神也怒气了他的愤怒啊。还有一样的祷告，对不对？求神降下天火，烧尽祭坛上的东西，啊，让那些假先知啊，耶稣的假先知，亚哈的假先知，啊，最后啊被杀啊。所以以利亚的祷告，神也垂听啊。还有教会被监狱里面彼得解救的祷告，当时彼得是被西律下的监狱啊，教会就为彼得能够释放气切的爱。那这个天使就进到监狱里面把彼得带出来，还有使徒啊，在这里耶稣十一个使徒，还有他跟随他的门徒的祷告，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神一一成就。那这里我们看到是因为这些人的祷告，他们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带去，所以神就按他们所求的事一样一样的成就。那最后的一种情形就是，祷告真是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啊，大卫向神发出，我们知道大卫不是当时被扫罗追杀在旷野里面，啊，像猫追老鼠一样，啊，他无地可逃，啊，好几次在捷径的时候。大卫的夫发出这个求救的祷告，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大卫他是一个祷告，不少就是他在旷野被追杀的经历，啊，被扫罗啊追杀的经历，他一次一次发这样的呼求。那很奇妙的是，神不但在每次危险来临的时候救大卫，对不对？而且一连三次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任他处置，这很奇妙啊！大卫就是一个人啊，就是大卫嘛。扫罗千军万几十万兵嘛，这追他一个人，确实追不到。我想大卫的祷告就是说：神啊，你只要让我可以逃跑，你只要让我有一个地方可以躲藏。你想想，我一个地方可以吃了，我就足够了。当你看大的祈求，这是不是祈求神啊？你可以保住的。
神不太可以让他落在扫罗的手里，但是让扫罗落在他的手里，但是不只是一次，一连几次啊，在那次的环境里面，神都把扫罗交给他扔到了几次啊，当然也可以任意处置扫罗，但我想这样的祷告已经超出扫罗的这个思想。我们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祈求是这么小小的一件事情，神给我们很大的一个 bonus 啊！我相信有的弟兄姊妹是这个啊，你的祷告神的回应是超出了你的实际思想。我想跟你们说，我们的祷告神给我们回应是超前超我们的实际思想，人人都愿意这样，但是每一个 case 每一种情形都不一样啊，就像前面发生了三种类型的祷告，要看我们的祷告是否合神的心意，看神在这件事情上他的主权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顺应他。所以不是每一个祷告不回应你就感到，哎呀，神啊，你是不是不爱？你是不是偏心？啊，你是不是不公平？那为什么别人他祷告啊，他找对象的事情神给我，然后祷告的时候找人给我，是你怎么没给我？你就怀疑神的公义、公平、公正的事情，其实不是啊，因为神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个人身上的实力和之前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去分辨啊，神在祷告当中要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啊？就像保罗他学到的就是，神没有回应他是对他是好，还是要让他一直保持一个谦卑的心，那他这样的话才断神圣灵的罪孽才。神他要把他留在啊，他继续在如此当中依靠神大有能力啊。所以我们看啊，从半夜求饼的这个故事里面来看，怎么样来领会里面主耶稣的精髓，对祷告当中一个啊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精髓，我从四个方面来学啊，四个点。在这个半夜求饼的故事里面，神要我们学到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祷告的人需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啊。看 一节经文，路加福音十一节第十一章第五节，我们刚才读到的，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请问这个求饼的人和那个户主平时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因为是朋友。那如果是他半夜，他会去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去求饼吗？我想不会。他去找一个不认识的人去借，一个人家睡，直接就不理会，一个很害讨骂，你为什么半夜来？来吵我，来敲我。再一个，你借我借给你，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还不还还是一回事，对不对？所以这个求饼的人和这个物主是一个平时有亲密关系的啊，这样一个交往，他才会想到我去找谁借饼呢？我一定是找了一个平时信得过我的人，和我关系不错的人。啊，甚至我们之间有信用关系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去找，所以他来找到这个物主，对不对？那今天的话，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今天祷告，我们平时要不要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或者是要不要发展一种亲密的关系？你不要说到时候急事了，像这个客里的人拿到这个陪礼家急了，平时和任何人都没关系，他去哪里找你， 结果这个吃的是闭门羹，没有人打开，也没有人见你了。好的，还有这样一个值得信赖的岗位，把业绩建立好。那今天主要让我们学习什么？你平时跟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吗？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找谁去求助呢？你是找你真正的朋友，找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来找我们的主耶稣呢？对不对？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平时你要在祷告当中啊，能够摸到神的心，也你要能够摇动神的手。我们平时也必须要有一个读经、灵修啊，教会生活一个固定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属灵的生活。那这样的话，灵里面跟主不断的有这样的交往、连接、分解、团契啊，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生活。你到时候当发生任何一件事情，你会知道在主那里有答案，在主那里可以得帮助。所以你可以记起来啊，最近的话刚刚我也讲到，我们很多年前十多年前在教会一起成长的一个朋友，那就是因为检查一个患癌症啊，肺癌，而且是中晚期的肺癌。反正这个弟兄以前啊，就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太忙碌了，啊，拼命的把时间放在这个去事业上面啊，就忽略了跟主发展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当这个噩耗。医生来噩耗家里的时候，又神又主了，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去办，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他所做的就是可能不断赶快去找医生去安排检查，这样那样的检查，尽快的做手术。但是医生给的结果就是越来越让他们灰心失望，就是说意思是说这个。没有太大的希望，靠医生的办法，医生没有太大的能力可以挽救他的这个危难。那我就想到是说，这个时候能不能更多的是说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求主的能力啊，求主的怜悯和帮助啊。但是呢，没有太大的有这一方面的一个意外或者是。一个行动主来到主的面前来祈求的帮助。那我是想到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跟主平时的一个交通关系的生活太少了。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用这个办法进行解答，没有想到在主那里最好的答案。一个是不知道怎么祈求主，对不对？一个是可能不敢祈求主，也没有信心去求，要是去求主的话，求到肯定也没用，对不对？所以这警示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今天教会的学生，若是我们平时跟主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不刻意去发展这种亲密的关系，当我们人生起风浪的时候，我们会六神无主，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啊！所以主借着这个求给别人告诉我们，跟父主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可信任的关系，这个是在平时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好吧？第二个方面，在这个故事里面，神要我们学的祷告的人对别人要有爱和怜悯的心。看经文十一章第六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好，大家知道 这个啊，戒律的人，求你的人啊，他其实他可以做的一件事情，也许那个客人来祭在他家的时候，人家也指望说从他那里得水吃，无非是戒取一碗，我在这里休息一碗，第二天就行路啊。但是很特别的，这个求你的人，他看到了这个祭水人。他知道他行了那么久的路，他又饥又渴啊，他一定又饥又渴，所以他才做出了去戒律的这样一个行动。若是说他们也是个爱别人，哎呀，好，我你就来我家，我给你住一晚，明天你就走吧。我相信我们不少的人在体恤别人的一个需要啊，和一个细致入微的关系上，要向这个求你学习。我们周围的人是有需要，是有难处，而且他不一定开口讲，但是你按照你的生活的经历，按照你属灵的敏锐，你体恤得到你身旁周遭的人，他最大的需要是。你愿意为他的需要去做一些什么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戒律的人一看，哎，这朋友啊，在我的家里面，我不能一直让他这样饿着，这样子过一夜，我的心里面不能安宁啊。那说明这个求饼的人，他的心里面还有神的那种怜悯和爱着。他不仅是对这样的人，他不只是对这个。寄住在他家的人这样的人情，我相信他就是对他的家人，对他周遭的人，他都有着关怀和怜悯的心啊，就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好撒玛利亚人比例也是一样，对不对？当那个强盗把一个人过路的人打伤昏死的时候，祭司过去了，看着这么麻烦，绕道走，文士过来了，看到麻烦，绕道走，只有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一看。这个人没人来帮助他，他可能要死啊！作为一个人，我人有没有这样子主给我这样怜悯的心肠？我愿意去助他，花上我的银子，花上我的时间啊，花上我的代价去帮助这个人吧。那好撒玛利亚人他就去做了。所以今天这个求饼的人一样，就像好撒玛利亚人，他有怜悯帮助别人的心。所以他去求你。那今天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在生活里面啊，我们的周围的人一定要有一颗怜悯和爱心。那你这样带去，你这样为他们祷告，神会垂听，神会接纳我们这样的心，对不对？好，第三个方面要让我们学习的啊，祷告的人愿意。为别人付上，为别人需要付上代价。看经，第七节讲到，道人在里面回答说，就是那木主啊，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思迫切的之前，就立起来照着所需用的给他。这个求饼的人去求的时候遭到了拒绝，对不对？人家不给他，人家已经睡了，而且一家老小的睡了，你这样慌慌忙的去敲，一家人都不来，所以那个木主很生气啊，夜已经深了，门已经关闭，好，孩子们同我在床上，你走吧，我不能给你，因为拒绝了他。那这个人，求饼的人有没有因为遭到拒绝而放弃？没有。你看他做的是什么？好，他接着就是情思迫切的直求。好，因为他这个情思或者说不达目的，我誓不罢休。今天拿不到这个饼，我就不回去。他抱着这样的心思的话， 那这个那个物质实在没有办法，那就最好起最后起把笔把他手心要交给他。那我们相信在这个求饼的人，他付上的代价就是他要牺牲他的睡眠，对不对？他为朋友要晚上起，他要付上时间的代价，他要去瞎当黑天瞎跑摸到这个物质的家里面去求饼，而且他要冒着被拒绝的这个尴尬，对不对？他可能被拒绝，其实也是被拒绝，他也冒着被人拒绝的尴尬，而且回来以后还可能路上路途当中还有什么危险什么发生，所以他为了拿到这个饼，他是付上代价，弟兄姊妹。那主耶稣告诉我们，在学习他这个人心在情思迫切的代求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代是不是情思迫切呢？我们为某一个人祷告，某一件事情祷告，会不会因为第一次祷告不回应 ？OK， 第二次再祷告不回应，第三次再祷告不回应，那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觉得这很没有机会，我祷告了也没有，我付上这祷告很辛苦，花我的时间，最后也没有结果。我相信不少人会因为这样放弃了我们的代求。但是主在这一点上告诉我们，我们要情思迫切啊，为人需要去代求，去祷告，那最后摇动主的手，当时间到了，主就会把我们所求的交给我们。所以一个祷告的人是要付上代价啊，你的祷告有没有功效？你的祷告最后会不会得到神的垂听？看我们有没有付上代祷的代价啊。有的我们知道有一些我们的祷告啊，有的可能不只是一年，甚至是十年八年，为自己的子女求悔改啊！若是那个父母他没有这样情思迫切二十几年为奥古斯丁的祷告，你想，没有妈妈这样情思持续的祷告，奥古斯丁会悔改吗？可能不会。所以你愿意为你的家人，为你的朋友啊，为你周围需要的弟兄姊妹情思迫切的代求吗？我相信时间到了，神一定成全你的祷告。最后一个意思，祷告的人是在信心里祷告，这是主在这个故事里面要我们学的功课啊。在经文里面啊，第九节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看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们，求鸡蛋反给他结子。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啊，那最后主耶稣教导的这几节经文啊，你们祈求啊，在中文里面没把那个时态翻译起来。这就是的，你们有时他的里面是你们要不断的祈求，他把时态没有表达出来，就给你们，你们要不断的寻找就寻见，你们要不断的叩门就给你们开。所以我们祷告不是一次的、两次的、三次的，是一个连续持续的一个动作啊。你这个事情你认为是合神心意， 进来，而且神将来要成就了，你就要不断为这事情祷告，到神成就这件事情为止，对不对？所以从这里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在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是要相信这个天父的应许是真实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你们做父母的，你们都尚且不好，你们不是完全的，你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也自私这样那样，你们都不好，你们都会儿女有需要的时候向你求的时候，你们都会把好东西拿给你们儿女，何况你们的天赋啊，你们的天赋岂不是比我们这些做在地上做父母更好吗？更好，他要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什么生命，这是主给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印记，就是神会把最好的给到他的儿女。你们相信吗？你们有这样的信心吗？当你们去祈求这些事情，你们相信主有一天会成全吗？神要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信心，对天父有这样的把他的应许要绝对的相信，那这样的祷告啊，就像大山挪移啊，大海都平静，好，石头说话，铁树开花，什么事情发生？一定会发生，就看我们的信心的大小啊。有的祷告是神借着我们信心的大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点，说主他有这个能力来成全你所祷告的，主有这个潜力啊，他能够成全你所祷告的，主啊有这样的应许给我们，他会把好的给我们，不会把不好的交给我们，除非他管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犯错了，我们走在黑暗里面，我们偏行几路了，神给我们一些管教，也是因为神爱我们，他才管教。若是神都不管教，那你的结果很可怕，对不对？甚至神管教你，你不听，像扫罗一样，神多少次的管教，他听得进去吗？他听不进去，结果他的结果很悲惨。那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嘛，对不对？所以大卫的祷告，他能够摸到神的心意，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就教给大卫的应许超过他的所求所想。那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就是学习相信天父比我们深深的父母更爱。他是万灵之父，我们的灵的父亲就是天，我们肉身的父亲尚且他的知识有限，能力有限，爱心有限，见识有限，他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够理解我们的需要，理解我们的难处啊。我们向他们我们的地上的父母祈求，他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心，可是这位天父啊，他认识什么是好的，他就会把好的给；什么是不好的，他会把那些不好的挪去。对你不好的，对你身体不好的，对你身体不好的，他会挪去。所以我们明白神的这样的一个天赋的心，啊，我们就会一生一世好好的来把它当成宝贝来追求它，就像那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在我们身上，它要显出。莫大来，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在。